女儿做了个表情，转着眼珠飞快地搜寻，就像一个猎手跟踪他的猎物，有几分神似。他发现女儿竟然是活泼的，并非表面的矜持。谁知道，也许在心里骂我们呢。他说，嗯。女儿停下脚步，困惑地看母亲的脸。怕和骂是同一件事，他说。什么事？女儿问。我们的钱，他回答。哦，女儿吐出一口气，迈开脚步，手滑出臂弯，走到前面半步，绒线帽顶的毛球随脚步摇曳，流长的头发从帽底流泻下来，垂到黑泥大衣肩背。他想起自己的青春在黄剧中度过，不曾流连，就远遁不见踪迹。那背影忽然顿住，转回身来说，所以妈妈，所以我们要买房子，买给他们看。这孩子气的话里有一股凛然，他明白这凛然的来由，不在父母亲身边长大的孩子总是缺乏安全感，于是过度防卫。清寂的公园四边楼宇远在地平线上，母女二人站在大块的天空底下，仿佛一世竭力，心中就有苍茫升起。这是他的孩子啊，近不得，远不得，拿什么去爱你呢？下一回再来是与丈夫一起，在林肯中心对面新建公寓里全款买下一套。其实复古主义一改为现代主义自有一套理论，他认为酒店是幻象，住宅则是现实，前者是一时间，后者是长此以往，一是传奇，一是日常，彼此不可取代互换。而且他强调必须新住宅，不能二手房，前人的遗痕会成为魅影，打扰现在式的生活。那些幽灵的传说逐渐在科学中显形，比如红外线，比如超声波，比如暗物质。现代物理学正在向东方神秘主义归宿，他的心情却正相反，一旦买定房子，反倒像是做梦，一个明晃晃的白日梦。说话起着回声，身影倒映在蜡光锃亮的地板。丈夫似乎也有些生畏，尽下生气。办完手续的次日，便丢下妻女，独自回国去了。四，有时候他不禁会想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们？四周都是异族人的脸，忽然间恍惚起来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。面对生活急剧的变化，女儿比他镇定多了，更像是知道要什么，并且向目标接近，搬进几件家具。这时体会到丈夫拍板买新公寓的正确，不需要装修，直接就可入住。几件家具虽不足以填充偌大一套房，但到底消除些空旷。她继续寻找开拓事业的方向。女儿临近毕业，是读硕士，保持学生身份，倘不是就要求职。学习设计的学生一大堆，尤其是中国学生，这是个暧昧的专业，什么都沾又什么都不沾，所以他需要将女儿的出路纳入他的计划。这一日到唐人街买菜，一时兴起走上威廉斯堡大桥，往布鲁克林去了。布鲁克林正在兴起，大有飞跃的事态，可是像他一个谨慎的生意人，本能地对这种经济发生的模式持保留态度，那就是制造业衰退，以艺术家为主体的设计型产业进入。这类产业的利益链相当含糊，在资本市场的考验中，命运很不确定，或者淘汰，或者转变，亦或真如预期的蓬勃发展，然后又回到萧条。苏荷地区经历大半世纪走完的周期，如今越来越短促。省略发生过程的复制，总是缺乏自然的生命力。历史进入现代，复制又在加速，大约在机器诞生，在推远人类掌握工具的时候，就已经注定的命运。她发现自己在沿着丈夫辐射型的思路漫游开来，哑然失笑。天下着毛毛雨，威廉斯堡大桥的步道上极少人迹，城市在脚下搏动，桥面震颤，顶上是巨大的钢架结构，这城市定是在盛产钢铁的年代建设。你能感受坚硬的骨骼，钢铁铸造一座城市尚有剩余，于是流向战争。在地面看，威廉斯堡桥不过从东河这岸到内岸去，走上去可是漫长。 引桥跨越几个街区，河面又出乎意料的宽阔，偶尔有人迎面走来，观光客和慢跑者，列车轰隆隆驶过，整座桥梁都在跳跃，太阳忽钻破云层大放光明，雾气下沉，沃拉伯特湾、曼哈顿桥、布鲁克林桥一下子浮托起来，水鸟飞翔。只转瞬之间，云层闭合，光线收起，景物又退下了，仿佛海市蜃楼。这地场真是大，开发400年不过只是一个角，所以就还有一股原始的野蛮力量从现代性中穿透出来。计算一下，陈玉杰在桥上足走了有一个钟点，步道在引桥中段向地面下去，穿过桥墩的钢柱就站在了路口，停了停，顺势一转，一街道数字排列，从小号码向大号码走去。路上很清静，建筑多是陈旧和简陋，多少是破败的，犹太人的贝狗店，还有中国餐馆，兼杂着狭小门面的店铺，是年轻人自创的品牌服装和小礼品，后现代设计型风格，稀奇古怪，用途不明，显示出物质过剩时代生长一代人的消费理念。这样的小店每一分钟都有无数间开张，又有无数间关闭，不是作为单个，而是一个群体维持着他们的存在。然而谁能就此下结论呢？在一整个街区的草根性中，这些小铺子却是华丽得很，穿越到未来，那里兴许有传奇在等着呢。时间已到午后2点，饭店都歇了，准备晚市开业。又走过一个路口，看见中国字样牛铃，名字有一些新鲜的情调，但招牌底下的门面却是唐人街的旧俗，红灯笼，绿窗棂，翘檐上的黄琉璃瓦，日晒风吹，在蒙上油垢，显得灰暗，倒也让人踏实，因有一股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气息，透露出温饱的人生。店门侧边的街道停一辆小型运货车，地面上的铁盖掀起，露出一个男人精瘦的上半身，接着卸下的货物。他伸头向店里张望，黑洞洞的，也是歇业的样子，正要退出，却听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吃饭吗？循声看去，门内酒柜后面原来有人，他说是的，女人就说随便坐。稍适应殿堂里的暗，走进去，在临窗餐桌坐下，天光带着窗玻璃上的污迹映在桌面。酒柜里的女人问吃什么，声音远远传过来，更显得殿堂的空阔。他看见桌上夹子里有一束菜单，懒得翻看，只简单说一声炒饭，这是每个中国餐馆必备的素食。隐约感觉女人叹口气，走出酒柜向后厨去了，显然厨工们休息了，只得自己出马。小货卡卸车完毕，扣上挡板，路面的铁盖板放下，这些动静都是清脆的。后厨里的排风扇打开了，呼呼响，油锅哔哔炸开，葱花的气味就传过来，有一股居家的安宁。殿堂里的暗将空间四合，人在里面甚至是温馨的。他想，布鲁克林是个不坏的地方。排风扇停息下来，在惯性里当当响了两声，听见男人和女人的说话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只是一些音节，短促的轻盈的来回。殿堂和厨房连接处有一方亮，嵌着男人的身影，大约是搬运，推拉收放，动作生风，像是有功夫。女人端着餐盘出来了，味道跟前已香气扑鼻。葱青蛋白的炒饭上附着一层金黄，仔细看是油渣，送进嘴原来是炸虾米。女人并不走开，而是站在桌边指导用餐，将虾米和饭一并入口，果然米饭软有劲道，虾米松而酥脆，口感味觉受用无穷。好不好吃？女人问。好。她顾不上说话，只回答一个字，算你有口福。女人说，是我们家乡的饭食，从来不做给客人。家乡何处？她稍停下筷箸问道。清田，女人回答， 依然站在桌边，两只手支在桌沿，余光所见是一双风白的大手，就有些记忆回来。女人继续说，温州那一系的菜在外国打不开，洋人就认那几样，酸辣汤、古老肉、宫保鸡丁、春卷，美国人的脑子有病。陈玉洁忽然想起了，抬头看女人，女人不看她，眼睛平视窗外，有汽车驶过，还有人声零落的，这一处那一处。洋人是一种奇怪的人类，女人说，他们没有口福，从小到大就吃那些炸鸡、烤牛排、煎三文鱼，无论什么肉都要做成一块一块，用手抓得起来，然后再添加调料，所谓梭丝，这梭丝又只是几味，翻来覆去的。说话间盘子清空大半，他的思绪已经跑开，听不到女人说话，却在一件事上盘桓。他见过这女人，可是又无法断定，不相信如此巧合。正是不相信，才更觉得是见过，因为非出于巧合，而更像是机缘。他放下筷子，问出一句，老板娘从何处来到美国？女人吁出一口气，说来话长，转身喊一声，男人即来到跟前收走盘子，然后拉开椅子，在对面坐下。我就不当你客人，老乡见老乡。眨眼功夫，男人又到跟前，送上一壶茶，两套茶具，腿脚进出颇有架势。女人说，你看他像不像李小龙？陈玉洁笑，像。女人正色道，练过咏春拳，拜师傅的。随后加一句，我男人。男人一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旋即离开，不见人影。16岁从家乡出来，我今年46，整30年，半个甲子。两人面对面，没有其他人，生出一股推心置腹的气氛。陈玉洁说，我比你长4岁，半百。对面人说，还以为我长你呢，真后生。谢了夸奖，心里推算回去，70年代初正是革命时期，国门紧闭，一个16岁的女孩子有什么通道出来？女人仿佛看穿她的心思，接下去的叙述正可谓解答疑虑。16岁，个头这么高，女人伸手在1米多点的位置比划一下，又瘦，自己都记不清夹在什么人的胳肢窝里，搭车乘船走路，再搭车乘船走路，到了欧洲。他心里又是一动，定睛看过去，饱满的脸颊，眼睛周边略有些松弛，眸子却是亮的，短鼻梁，厚嘴唇，宽下巴，肤色稍显黑粗，但因为紧致就有一层光，是个健康的女人。却又拿不定了，是那个人吗？其实连长相都没看清，仅一个轮廓，而眼前这个具体生动，于是就不像了。陈玉洁小心翼翼地问，你的意思是偷渡？女人笑起来，抬手四下一扫，我们都是偷渡，他是游水，游到香港，然后。你们在哪里遇见的？他问道。女人做个制止的手势，还没到这一段呢。他被逗乐了，像不像的那回事扔到脑后忘记了，说出来怕你不相信，没有人相信。登岸头一站，意大利佛罗伦萨，竟然长个头了，身上阔出一圈，就是现在这样。确实让人不敢信，女人又一次窥到陈玉洁的心思，解释说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摇头，我们温州人是生在石头缝里的人，挤着手脚，好容易挤出来，砰的发开了，就像爆米花。两人都笑了。佛罗伦萨去过吗？他点头，你们是旅游，看的表面文章，不会知道内情。内情是什么？他问。对面人倾过身子，耳语般说，到处是我们的人。他不由也倾过身子，压低声音，真的吗？对面人点头，不止佛罗伦萨，罗马、巴黎、里昂、布鲁塞尔、阿姆斯特丹、柏林。他怦然心动，柏林？是的，到处是我们的人。哦，他说，再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女人向他招手，示意靠拢，这样 就头碰头了。你知道全世界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谁手里？他回答，美国。不，女人摇头否决，犹太人。嗯，他离开些，看着对面人，那人狡黠的眨眨眼，说，温州人就是中国的犹太人。光线移过来，从女人侧脸照过去，可能是用了一种植物染发剂，呈出红紫色，就像机关。他忽然又觉着是同一个人，不是因为外形相像，而是某些潜在特征促成的重合。女人自16岁开始的阅历可够漫长曲折，难怪要话说从头，遭驱逐，买卖假护照，蹲移民监。移民监有什么呢？吃喝保证，还放电影，社工服务，心理疏导，教授英语，关键是要有人。女人强调，就这么一城接一城，一关过一关，后来到了柏林。又是柏林，他要插话被制止。你知道我怎么到柏林？我怎么知道？他反诘，两人开始熟人，结婚。这倒出人意料了，也是青田人，早多年出来，已经入籍，在威斯巴登开餐馆。你不会知道，很小的城市。可是他偏偏知道，就在法兰克福近边。女人看他一眼，你倒是知道的不少。有些不满意讲述被打断。那一年夏季，威斯巴登举办美食节，市政府提供摊位3天，中国人的食亭总是春卷打底。青田人开车到阿姆斯特丹进春卷，阿姆斯特丹的春卷大王上财富榜的。女人呢，正在那里打工，然后就把人和春卷一起捎走，春卷送到威斯巴登，人带进柏林。那时候还分东西两部，就在西柏林库当大街开出一家分店。他终于插进话去，我是不是去过你的店？然后说出时间、地点以及老板娘的形貌，即可断定就是你。对面人并不惊讶，在一个餐馆老板娘，阅人无数，不像她会以为是传奇。有可能，女人承认，更像是敷衍，不忍让她失望。那时候，老头60岁，我26，就是说，出来整10年，总算有了身份。话说得轻巧，事实上，上世纪70和80年代，欧洲殖民地纷纷独立，移民潮涌动，人口激增，德国二战重建中的土耳其劳工尚未消化，合法居留谈何容易？具体到个人，60岁的年纪阅历一定还有加小，而且很微妙的，不是居住威斯巴登，而是飞地柏林，期间一定有许多曲折。但在对面的人，什么没经历过呢？也就不在话下。他好奇的是如何一见钟情。青田话呀，女人说，有多少人听得懂青田话？无论你说英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，就算普通话、广东话、上海话，青田口音藏也藏不住。老头听我说话，眼泪就下来了。他质疑，不是说到处都有你们的人？女人说，可是也要遇得到，比如今天你遇到我。他感觉到女人的机敏，机敏里不单是反应快，还有一点会心。男人走过来与女人说着什么，又退回去，大概是商量什么放什么地方，什么又做什么用。你们说的什么话？他问道。他说福建话，我说青田话。说得通吗？他怀疑。女人大笑道，要看什么人和什么人。说罢推开椅子站起身，知道是结束的意思，就要买单。女人说，看着给吧。他抽出20元压在茶碟底下，女人抬头示意，走来一个华裔女人收走钱。又有一个墨西哥人过来擦拭桌子，员工进来上班了。不知觉中过去半天时光，走出牛铃，心里还有许多未解的疑问，比如福建人与青田人，也就是女人的前夫，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称呼，他们如何交接班。显然福建人还年轻，看起来是出劳力的人，又比如为什么从柏林来到纽约布鲁克林。但又觉得这些疑问已经有解，这样一个女人可能制造任何传奇， 他没有继续在布鲁克林游逛，也没有按原路返回，而是走过两个路口搭乘地铁回曼哈顿去。